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欢迎，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要每天来称谢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们的神，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主你的恩典，听你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呢是父亲节，我们祝福每一个啊，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弟兄，啊，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我们每年呢都讲一个父亲，父亲节的讲一个父亲。我们今年讲信心之父，啊，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一个有信心的母亲，啊，我们今天是讲一个有信心的父亲。我们说信心之父谁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纽带，神喜悦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啊对神有信心。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要想对神，你想得神的喜悦吗？你必须对神有信心。一个人对神没有信心，他永远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是信心把我们和神连接在一起。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为什么？他的一生都充满了信心。啊，一生他能够把信心坚持到底。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其实把信心真正的持守到底不是容易的。很多人起跑的时候跑得好，等到最后终结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到终点，因为在这条信心的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很多的羁绊，要把我们怎么绊倒，要把我们绊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你真的能够把信心坚持到底吗？因为我们的信心要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冲击当中要被摇动，被摇动。你说圣经中讲的信心不只是头脑中的理性的知识， 我们不是一个，我们的信心呢，不是一个静态的理性的信仰，我们必须在接受耶稣之后必须持守这个信心啊，坚持不懈，它是一个不断相信的过程。我们只有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才能够得到拯救。真正的信心是用行动来证明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都在一直不断地受着风吹雨淋水冲的考验。我们要真正的要谨慎自己，我想想我自己，我的信心真的能不能在不断的冲击当中站立得住呢？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来讲，因为希伯来书是一群是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想写给那些放弃信仰的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写的，他们都是基督徒，懂了吧？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现在受到了逼迫，他们想，我们就受这么大的逼迫，散了吗？我们就退回到以前的犹太教，那不就容易了吗？马上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缓解。但是这里作者呢，鼓励他们要把对耶稣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呢，啊，十一章，他列举了很多的信心伟人。啊，我相信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人，弟兄姊妹都知道，很多人，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信心的故事，信心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还有东方的民间民族都有很多关于亚伯拉罕的传说。你知道他的家乡呢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伊拉克境内，伊拉克呀。他的父亲叫塔拉，他是侍奉偶像的啊，塔拉不止每个月拜一个偶像，他还怎么样？他做偶像出售卖钱啊，以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他就替他父亲呢守着这个店铺，懂吗？上店铺。哎，每当有的顾客进来的时候，他就问亚伯拉罕，就问说：“哎，你多大岁数了？”啊，我现在50多了吧，是吧？50多了。亚伯拉罕给他开玩笑：“你这么大的年纪，还要拜那个只有花一天的功夫做成的偶像吗？”亚伯拉罕他这么问，懂了吧？有一天呢，有个女人呢，拿着那个拜偶像的肉到他的店里来了，你知道吧？结果呢，亚伯拉罕呢就把他父亲的偶像都砸碎了，然后呢，只剩下一个，他就把那个用拿着棍子呢插在那个最后的一个偶像那个手里。你说吧，等他爸爸回来以后，看见这个，他整个的店铺这个偶像，因为都是泥儿做的呀，都是土做的，懂吗？就怒火冲天，是吧？他爸爸就是说什么？他说：“爸爸，那个女人拿着那个献祭的肉一进来，这些偶像就打起来了，。结果打的只剩下就这个最强壮的，把那个所有的打碎了，结果只剩他自己了。”他爸爸说：“你瞎扯，是不是？这个都是泥儿做的，他们怎么会打起来呢？”你懂了吧？亚伯拉罕才知道，他的父亲也知道这个偶像是没有用的，是死的，懂了吧？啊，是骗人的。所以亚伯拉罕不满足于他的一生就跟着他爸爸拜偶像，他寻求那位真实的神，寻求那位真实的神。啊，后来荣耀的神怎么样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时候你知道吧？巴别塔之后，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恶里。啊，神怎么样？离人越来越远了，因为人都不太相信神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来寻求神，你知道吗？他寻求神，结果神就向他显现。我想我们啊，可能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在创世纪的12章11节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父家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说亚伯拉罕，他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亚伯兰。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你知道吗？你想75岁，我不知道你来澳洲的是多大岁数，你懂了吧？ 他需要怎么样？需要到一个完全的陌生的环境里。他从加勒底的乌尔要走到今天的以色列，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的，是吧？只能啊在步行或者骑着骆驼，啊，上千公里，懂了吧？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他当然知道，如果待在家里，他不更有安全感吗？但是他没有更多的为自己考虑，他都凭着信心接受了神在他身的呼召，就离开家乡走了。他知道，如果他不离开家乡的话，他会一生都活在那个偶像的世界里。他是不可能找到神的，因为神不在这个偶像的世界里。你为了寻求神，你必须顺服神。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家乡。圣经说啊，他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懂了吧？他去哪里他还是完全不知道。虽然前途茫茫，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的指示出发了。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呢？是不是啊？你想想，如果神对我说，明年我带你去，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啊？那么我可能首先问什么？神啊，你要到哪里去啊？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问，你要带我去的好地方，我得去；你要带我去的不好地方，怎么样？就罢了，我就继续带这个舒服的地方吧。是不是啊？我们人都会有理性的，我们都是深思远虑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做事，是吧？每做一个决定，我都要考虑后果，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我们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们首先值得要问神，问清楚了，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是不是啊？啊！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神呼召他离开，他就离开，他最终要离开了他那个侍奉偶像的生意，为了跟随神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来。你知道吧？他没有为他的将来更多的考虑。如果他考虑太多的话，怎么样？他的脚步就踏不出这个家门口了，你明白吗？反正那时候我就想，如果神呢，如果他把我一生的道路都给我显明的话，那么我走这个容易，走这个道路就容易了，是不是啊？你想想是吧？哎，你哪一年什么神，你去哪里？如果神把你一生的道路给你显明了的话，容易不容易啊？是容易，但是怎么样？你就不需要信心了。那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不只是口堂上的，信心，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要必须接受考验的，接受考验的。你知道吧？我们可以谈信心，我们向别人传讲信心。当有一天有一个事出其不意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信心？那完全怎么样？是另一回事儿，知道了吧？哎，如我们一旦有了麻烦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可能说，哎呀，马上就说了，神不爱我，是吧？神爱我会为什么 会让这样的事临到我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对别人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当真正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对我们来怎么样？就再也不成祝福了。你知道吗？只有当考验临到的时候，才把我们每个人里面信心的真相显明出来。显明出来。如果神要离开你熟悉的环境，离开你的安全感，你会按照神的旨意遵行吗？你知道我以前啊，在这个悉尼的啊悉尼宣教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啊，一位姊妹啊，你知道吗？一个澳洲的姊妹，你知道吗？她只身一人到非洲去，她干什么去呢？你知道吗？她在那传教哈，传教，她就跟着那些游牧民族，就是那些游牧民族，她就跟着他们一天天跟着，你知道吗？为了跟他传福音，你知道那些游牧民族，他是没有居所的， 啊，今天说走他就开始就走了，你知道吗？他永远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安定的家，我们都有共同啊稳定的生活，他没有在，你知道吗？这个姊妹他就在这个非洲的沙漠里来消耗他的青春。你想想，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精神啊！如果没有神的护照，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在那里，手机没用，你懂了？手机没用，没有 WiFi， 是吧？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到了一个镇上去，然后这些整个的一群人都是土人呐、啊，就是原始部落的人。我想你知道，如果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怎么要去非洲，我们可在那里我们去旅游旅游啊，可以一周两周可以，如果你可能待一个月，你怎么样，你就再待不下去了。还是悉尼好，是吧？有保障，有房子，是不是？我们有的可能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件是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件是没有的，是那个姊妹所有的，什么？她有的是真正的信心。亚伯拉罕就这样因着信蒙召出去，虽然前面不知道什么样的路途，但是他就遵命出去。第二表现的，他一生住在帐篷当中，你知道吗？第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最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知道吗？神给他说的，去吧，来去了，我把那块地给你，是不是？其实当亚伯兰离开了家乡，是吧，当他抵达那个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到迦南那个应许地的时候，那个整个地方迦南人都住在那里，懂了吧？他根本就不能立刻的承受那块地，他要到430年以后，那是以后的事了。他只能在外漂泊，搭起帐篷来，在异国他乡堕客。其实直到死，亚伯拉罕都没有一块，除了买了一块坟地以外，什么都没有。他的一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住在帐篷里，像一个流浪汉一样过着一个漂泊无定的生活。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说神也可能给你个美好的应许，等你走到现实的时候不是那样的呀。就像约瑟一样，神给他看的是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可是他现实的生活呢，首先被他的哥哥卖掉埃及，然后被他的主母诬陷送到监狱里去。你的梦想是好的，你现实的生活，你的梦想，你神给你的意向越高，是吗？你在现实的生活中你走得越低。你想想，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无亲无故，这个生活怎么过下去，懂了吧？是不是岁数大了，有没有儿女照顾，没有儿子，万一生病了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啊？75岁了很容易 得中风的，懂了吧？都他们吃牛羊肉吃的特别多，他怎么办呀？每到一处都要献祭。他知道离开了神，他没有办法生活，你明白吗？我们知道神把我们从熟悉的环境、安逸的环境带出来，就是让他凭着信心过生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其实圣经说，我们也是因信得生。你知道他英语的那个因信得生啊，是 live by faith， 什么意思啊？我们因信而活，我这一生就是靠着一种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来活下去？不是靠着钱财，不是靠着工作，不是靠着什么稳定的什么，没有稳定的，真正稳定的就是在神，他的宝座在天上永远是立定的。其实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神都要训练我们的信心的，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活着，不是靠着个人的力量，不是靠着钱财，而是单单的依靠神而活。你 你知道有个姊妹叫李淑女，她生活在朝鲜的韩宣川，啊，出生在宣川，生活在日本占领时期的韩国，她的一生呢都在韩国的乡村的教堂里服侍。你想想韩国那个时候也是给我们是一样的，那个生活非常艰苦。她写了一本书，我常常想这句话，她说我一生都是在凭着一种信心活着。什么的信心啊？就是离开了神我再也活不下去的信心。什么？你哪里有这样的信心呢？离开了神我是活不下去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知道他呢，他有六个孩子，他的先生呢是个浪子，你知道吧？虽然是他的先生的爸爸是教会的长老，可是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只有这个姊妹带着六个孩子来生活。有一次呢，他在听牧师讲道，牧师呢讲到了就是要守主日，就是星期天要来教会，在韩国是吧？要做全然的十分之一的贡献奉献。结果他的孩子们都深受感动。他回到家里以后，他为他们过去没有能做十一的奉献做悔改的祷告，然后决定的要彻底的十一奉献。你知道他这个一旦十一奉献，他们面对的就是在韩国在50年代，你知道韩国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了吧？他面对的是贫穷、饥饿、生活的困苦，还得要把自己的伙食的费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你觉得他有没有挣扎呀？他自己三餐都没有着落，他奉献了一家人这六个孩子吃什么呢？但是信心就是必须放下自我，不依靠自己而活着。他知道他自己是可怜的、软弱的、贫穷的，他自己的智慧、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信心就是靠着神无限的大能而活着。他决定了，就把十一的奉献交出来。他捏着他祷告，他流着泪祷，他说：“神啊，他说我让六个孩子都饿着肚子，也来交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来。”求你保守我们的前程，我们的家在困苦中彷徨着，求你用的膀臂来引导我们。这是他写了一本书，你懂吗？他写本书，我现在再也找不着这本书了。我在国内的时候有这本书，你知道吧？结果呢，他奉献出来呢，结果呢，有一位姊妹的妈妈呢来看望他们，哇，看到他们这样，就给他们送来了一袋大米，你懂吗？一袋大米。你知道吧，他们一家人有好长的时间都根本没有吃过米饭了。他奉献出来的那些钱呢，远远的不可能买一袋大米。信心就是这样，不是靠着自己活着，是依靠神无限的大能过生活。你知道他后来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他的女婿都是带着上万人的教会。圣经说，继续下边说，这些人也说的这个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也都是这样，自从跟随神了以后，就一直的就是在帐篷中过生活。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不仅亚伯兰还没有得着，以撒、雅各也都没有得着。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中的信心为人，在离世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对神给他们应许的盼望。因为亚伯兰他做在这个世上做客旅，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他的心根本不在这个世界的钱财、田产、家业上，因为他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什么呀？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怎么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知道他想不想回家呀？你说 你想回家吗？你说我从小是在外面上学，是吧？没。可能每天都可能想着要回家，懂了吧？因为家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好像家就是我们的根一样。 可是亚伯拉罕自从离开家乡，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再也没回去过。他在迦南地整整待了100年，他75岁的时候死的，到175岁啊，他75岁出来的，到175岁死，他整整的待在迦南待了100年，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为什么？他渴望那个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今生的，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想的今生的福分啊，信了主吧，信了主，你钱财大大的，懂了吧？哎呀，神给你好工作，给你长买个娶个好儿媳妇，都是这个。其实真正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属于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水，我们可能现在你觉得啊，我现在有澳洲永久居住权，我是永久居民。你真的是这里的永久居民吗？不是，是不是啊？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真正我们的天上的永久居民，你有没有想过呀？澳洲的永久居民证到五十年以后，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了。可是你有天上那个永久的居民证，圣灵在你的生命中打下的印记，那个才是真正的永居权。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客旅啊，是一个客旅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旦留下来，我都想不想动了，我想安逸的在这里待着，忘记了自己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所以当神的旨意临到你，让你离开的时候，一个人他就很难离开，你懂了吧？很难离开，他的脚步迈不出去。当神将来提升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跟这个世界的联系的很紧密，你的心都在这个世界上，当耶稣要提你的时候，对吗？提不上去啊，你懂了吧？因为你整个的都是一块大肉体。第三个就是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信心就在于相信不可能，相信神的应许啊。相信什么的应许呢？就是神要给他一个儿子，是不是啊？相信神的应许。你知道啊，先读经文吧，11节啊，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你知道吗？当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得这个地为业的时候，他和撒拉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却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神的应许，我给你个儿子，神应许一个儿子容易不容易啊？太容易了，是不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可是现实人是很难的呀。所以他们来到迦南的时候75岁了，他们结婚那个时候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他们在迦南又待了10年，从75岁一直到了85岁，孩子生出来吗？没有，是吧？日子越拖长，生孩子的盼望就越来越小，是不是啊？到85岁了，结果亚伯拉罕怎么样？等不及了，是不是啊？因为他知道是不可能了，是不是啊？结果他和撒勒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结果呢，不是神所要的呀，不是神所要的。我们都知道信靠神嘴上说是容易的，可是在现实当中真正的信靠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有一点的余地，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就绝对不知道什么叫信靠神，你知道吗？人都是这样，人都是靠自己，懂了吧？人都是靠自己，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想凭着自己的努力来成就神的应许，这个并不是信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知道亚伯拉罕结果做错了一件事情，到今天这个他的做错的后果还在中东这个地方怎么样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后果，就是啊这些个中东的 啊、以色列人 给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征战，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给以实玛利后裔的征战、啊、结果因为亚伯拉罕做这个事，神十三年没有给他说话，他生下以实玛利来的时候是86岁，他只有到99岁的时候神才再一次给他说话，你知道吗？你想想，他八十六岁了生孩子了，神不要，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懂了吧？真正的神要把我们带到一种完全的绝望、无能为力的地步，亚伯拉罕才不得不降服下来。到了这个地步了，还能做什么呢？只能什么？只能等吧，只能耐心的等候神的应许实现。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难处没有一个是假的呀。他的身体已经100岁了，他的血气已经完全的枯干了。圣经说他的身体如同朽木一般，一个100岁的人，是不是啊？他绝对不可能生孩子了，而且他的妻子90岁，生育的功能已经完全的丧失。在人看来，绝对没有生孩子的可能。只有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亚伯拉罕才学会到了什么叫信心。就像罗马书4:17-21所说的，罗马书4:17下边我读吧。哎，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作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火，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到了已经完全的无能为力的地步，亚伯拉罕学会了什么叫信心。在所有的盼望都完全没有的时候，因着信，因着这个信心，他仍然有盼望。自己100岁，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他的妻子的生育已经完全的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时候他的信心真正的被神点燃起来了，他一直的仰望神的应许，从来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火，反倒因着这个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经过考验的，也是在失败中建立起来的。等到99岁的时候，这时候的信心，神已经看见他怎么样成熟了。神99岁的时候再次的向他显现，应许时候到了，明年我就给你儿子，你懂了吧？应许。所以说亚伯拉罕在自己绝望的时候没有放弃他的信心，只有耐心的恒心的等待，等待神的应许实现。这个等待的过程可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1年1年过去了，完全看不见任何的征兆，是吧？但是只有一个充满信心的人才能保持着一种开朗的信心，是不是啊？坚持不懈的等待，等待是痛苦的，但是它教会我们学会忍耐，教会我们学会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结果到100岁的时候怎么样？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在100岁的时候给了他这个儿子，你知道吗？这 正是因为这个儿子，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当然只能真正的后裔指的后边的耶稣基督，但是没有以撒也就没有后边的耶稣，是不是？哎，而且我们这些人呢，圣经说我们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样一同得福，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也可以得福。如果当时亚伯拉罕没有信心回到加勒底的屋，回到他的故乡去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再也找不到救恩的盼望了。信心不但使我们自己蒙福，使我们的儿女蒙福，使每一个真正的跟我们有联系的人都可以得福。神曾经给一位老姊妹说，他说你只要不断的信我，我就能够祝福你，并且借着你来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你要相信这句话，弟兄姊妹，你只要不断的信神，神就能不断的祝福你，并且借着你来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看到外看环境，看外面，你说我、哦、哎呀，再没办法相信去了。你一旦不相信主了，神马上你跟神的关系的纽带怎么样就断开了，神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所以信心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紧紧怎么样来抓住神，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要信靠主。你知道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个考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都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机会啊。要知道不管你的生活中有多么大的难处，你只要真正的信心，你抓住对神的信心，你总是有盼望的。不看眼前，不是根据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前，乃是凭着信心。信心超越了眼睛所看见的，信心超越了我们的所处的环境。神常常就是借着我们进入到一种完全绝望的处境来培养我们对他的信心。没有你今天这个自己跨不过去的难处，你就不认识你所信的是谁。我们每个人，我们对神的信心都是非常肤浅的。神其实就是借着难处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最后一个，当他得着儿子的时候，神让他们要他献上以撒，献上他的儿子。你懂了吧？17-18，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是不是啊？在我们北方来说，这个就是宝贝疙瘩，是吧？宝贝疙瘩，等了25年才等着这个儿子，你知道吧？我们常常是这个放在口里怕化了，是吧？捧在手里呢，怕摔碎了，懂了吧？这可是亚伯拉罕的命根子啊！但是神的考验是不断的，神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就要以撒，要他把他的儿子怎么样献上去。这是在创世纪22章，我不去读那故事，我想问弟兄姊妹啊，都知道这故事。你想想，如果你一个宝贝疙瘩，神要你这个宝贝疙瘩的时候，你会献上不会献上啊？是不是？你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挣扎呀？我想他心里不是没有挣扎。神啊，你给了我这个儿子，是不是？现在又要回去，你何必给我这个儿子呢？当初你不给我这儿子，我也不至于这么痛苦了，是不是啊？可是亚伯拉罕没有。神告诉了他，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背着柴火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呢，从别是巴一直走到今天的耶路撒冷啊， 圣殿山在耶路撒冷啊，走了三天的路程来把儿子献祭啊，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妻子，你懂了吧？如果你想想，如果他告诉他的妻子我要把以撒献上去了，你说他妻子会怎么说呀？啊，老头子你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啊？我们等了那么多年才好不容易等着这个儿子，你是不是发疯了？是吧？你把他献为燔祭，你要真的神要这儿子，让他跟我说话吧，我们会不会这样？是啊，反正儿子是不给你的，是我生的，是不是啊？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亚伯拉罕想把儿子带着走带不着走了。他没有给妻子说呀，他知道如果他给妻子说了，撒拉绝对会拦阻他。这是我想的，不一定真的啊。他甚至也没有告诉儿子，他也不敢跟儿子说呀，就是把柴，把那个木柴背在儿子身上，那个木柴后边代表的什么呀？木头代表的什么呀？背的什么呀？十字架呀。那个父亲，那个亚伯拉罕是天父的预表，他的儿子以撒是耶稣的预表。他的父亲手里拿着火与刀，代表着神的审判，你懂了吧？要是他儿子知道的话，你的儿子会怎么说？爸爸，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了？我想那儿子一定会这么说的，是不是啊？你要把我杀了是吧？你老了你还有什么盼望？是不是啊？你现在一百大几了，你懂了吧？是不是啊？你要是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法院会把你判死刑的，是不是啊？亚伯拉罕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就甘心的把儿子献给神。我们知道神在这时候是试验他的信心，神并没有有意要他的儿子，相反，神借着那个在如这那个就是草丛中的那个羊羔代替的儿子，把他献上去了。结果，所以说这里十九说他因为神还能叫死人复活，所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懂了吧？本来这个儿子该死掉的，可是没有，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的儿子，神怎么样？神他自己把他的儿子献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让亚伯拉罕免受心灵的创伤，神自己却遭受丧子之痛，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你想想，神即使这样的爱我们，他还有什么东西不肯给我们呢？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神呢？你知道吗？任何的东西他在您的心里再宝贝，能够跟神相比吗？儿子是非常的宝贝，但是我们不是为着儿子活着，怎么样？我们乃是为着神活着。所以我们把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梦想，把我们最所爱的人，怎么样，都完全的交给神，让神成为你的最爱，让神成为你的一切，为了神把一切怎么样放下来，甚至你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来跟随神的，他是凭着信心而死的，他一生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神给他应许的福分，但是他相信神在天上为他预备了美好的福分，他的后裔像地上的沙那样多，天上的星那样无数，你知道吧？地上的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人，天上的星呢是谁啊？就是我们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凭着信心来承受将来应许的人。我们知道在这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多数的圣徒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看到神应许的时间， 但是他们没有失去盼望，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应许，他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永恒的生命。这个是神不会说谎的。所以这些人，我们这些我们的信心的前辈，他们不但没有失望，他们在盼望中生活，在等候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信心超过了今生。没有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会想着再走回头的路，这条路是不能回头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神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一个人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继续的把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在希伯来书在第十章的时候，十章的三十五节对到三十七节，所以希伯来书就劝勉这些要退后的基督徒，说什么呀？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